杨小梅带着张草图回到区上。人们听了听他介绍经过，然后又问小梅同志，这个图上圈圈杠杠这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就做个说明，你们往图上看，前边这就是白洋淀。
哦，这是水。
对，过了白洋淀，这是一条大道，过了大道，这就是号楼外边的壕沟。这趟沟有两丈宽两丈深，引的白洋淀的淀水，水也比较深。张金龙命人在水底下扔了不少破平叉子，另外插了不少竹签子，雪得溜尖溜尖跟刀子一样，如果要不知道掉到坑里头，九死一生。大水一咬牙，好毒辣的王八蛋。你往下说。不过这个沟可以过去，有一座吊桥，一共两丈五尺长，吊桥要放下来呢，顺着这就可以进去。看见没，过了吊桥，我画着曲曲弯弯的，这是两道铁丝网，铁丝网也有一人多高，上面挂着日本人的罐头盒子，如果晚上不注意，一过铁丝网，盒子一响，炮楼上的机关枪就要开火。另外过了铁丝网子就栅栏门，看着没，我画的这个方块，这就是头一道大门。头一道大门是铁的，钥匙在张金龙手里拿着，关门开门都得经过他批准，把这铁门开开进了，这是头层院子。这不是我画了五个圈圈吗？双喜就问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那五条狗，日本人给张金龙的警犬，天天撒着在头道院巡逻，发现风吹草动，这个东西非常警觉，汪汪一叫，敌人就发觉了。这是头道院子，上房三间，东西房各两间。据我们本家那老前辈说，一共住着一班伪军，这就住着一班人。旁边我画的是俩角门，从角门进去就是二道院，那个大炮楼就五层高，大概能有四丈吧。这炮楼就二层院里头，上头带城多口的，上面是日夜有巡逻的。这个炮楼子五层，据说是这么回事，最底下这一层是食堂，伪军们吃饭粮米都搁在这，这第二层上住着一班伪军，有床有子弹，他们在这住。第三层上就住着那个李六子，他不但是个班长，还当监督班长，监督那些队伍。李六子住的第三层。这第四层是换岗休息的地方，五层上面就是哨兵放哨的地方。从炮楼上下来，这第二层院里头就没有别的了。看两旁边我又画了俩小门，从这小门进去就是第三层院子。第三层院有个二层楼，二层楼上也住着一班伪军，不过这没有游动哨，因为第三层了比较平安，张金龙再狡猾，这块他没布岗。这一般人就住到二层楼的西边，这面是个楼梯，看见没，三层院旁边这还有两间东配房，张金龙就住的里间屋，他的护兵叫王圈住的外间屋。我画的这是一张床，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他这个院子又高墙又厚，上面还拉着铁丝网，实在是进不去。秀女儿一听着急了，小梅同志，说了半天闹了归齐还这么难打，那么你说他戒备的这么严，我们怎么端着这炮楼呢？ 别人也问。
是啊，小梅同志，那就像铜墙铁壁一样，我们怎么抓张金龙？
小梅又笑了，大家别着急，如果摸不来这个情况，我不白去了吗？
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嗯，你们听我说，原来张金龙站的这个炮楼子，这个地点是谁家的呢？是大洋庄老朱家的，叫朱百万。老朱家是本地头一个大财主，他这个宅子一共六层院子，张金龙来了以后把一半给占领了，也就是头二三这三层院子归了警备队，那么后边那几层四五六还是朱百万他们家住。我已经把底摸清楚了，刚才我不是说第三层院子是个二层楼吗？原来这个楼带着两个后窗户，后窗户现在已经封死了，外面有木栅子，里边用砖堵的，但是这个砖都是活的，如果有人爬到楼上，可以把木栅子搬掉，把砖起走，里边是窗户，再把窗户起下去就可以进来，进来就是个走廊，就到了那班伪军住的走廊上，顺着楼梯下来就可以进院子里边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这两个窗户。
嗯，老蔡听着这才说话，好，小梅同志，你完成了一件光荣艰巨的任务，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妥了，张金龙跑不了了。
老蔡心里头早就有数了，当时把这张图卷不卷不搁起来，老蔡进行了分工。怎么分的工呢？把所有的精锐部队挑选了四十个人，这四十个人当中分成了四组，黑老蔡命牛大水领着五个人为第一组，这第一组是专门抓张金龙，堵那个东配房。说张金龙护兵就俩人，牛大水领着五个人，可以说绰绰有余。这是第一组。第二组交给高屯，领着十个人，软梯子都准备好了，撬窗户进走廊，抓二楼上那一班伪军，解除他们的武装。第三组交给双喜，黑老蔡也加入他们这一组里头，准备端那五层的炮楼，活捉李六子，解除岗哨。第四组交给赵五更、牛小水，领着十个人到前院解除头层院子那一班伪军。愚者的人机动灵活，当时配备的哪用到哪，老蔡全都仔细的斟酌完了，把战料部署进行讲解，人们一个个擦拳摩掌啊，妥了，没说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兵贵神速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锄奸小组分批就出发了，老蔡憋着双盒子枪，小梅在头前带队。今天晚上天阴惨惨的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，正是锄奸的好机会。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摸进了大洋庄，摸进了之后先到了老朱家，这老朱家就是警备队的后面。杨小梅到了之后用手一指，就从这儿进那二层楼的窗户，人们搭着人字梯跳到老朱家的院里。老朱家的人早睡了，根本没有发觉。牛小水蹦进去把大门轻轻的开开，一点声音没有，同志们一个挨着一个的到了里边，又轻轻的把门掩上，留下两个队员在这守着，其他的人跟闪电一样顺着墙根 摸到二层楼的后头，高腿里的人把软梯子挂好了，另外还带着手锯软收子。软收子是一种折叠的小锯，这种锯机动灵活，上面抹了大蒜，干活的时候没有伤。高腿挺内行啊，顺着软梯子上去，把外面的木棱子用软收子全都锯掉，轻轻的摘下来，交给底下的人，一个传一个放在地下。然后他又伸手把匕首拿出来，一撬垒窗户这些砖，这个砖里面没有洋灰勾着，所以比较好撬，一块一块的把砖也撬下来，一个传一个放在地下。再往里边摸就是窗户，他要慢慢用软收子把窗户拉起来，这回可妥了，黑咚咚的开了一扇便门，可以通到前院。高腿在腰里把枪瞪出来，往前一摆手，头一个蹭跳到走廊上，同志们一个挨着一个从这全都进去。黑老蔡为了防备万一，又留下两个人在这守着，恐怕敌人抄后路。到了里面之后，按照事先的安排分组活动，牛大锤领着五个人从楼梯上慢慢的下来，到了东房的跟前，摘耳侧听，东屋里一点动静没有，慢慢的再听，好像有打呼噜一声，不是张金龙，就是他的护兵王圈。大锤带着人把门窗就封锁了，没有黑老蔡的命令，这阵还不能下手。别的人各就各位，全都像饿虎扑食一样，全都分组活动。老蔡和双喜直接奔着大炮楼子，从第一层进去到了第二层，呵，伪军们根本没发觉呀，半夜前睡得正香，屋里展了一盏气灯，锃明瓦亮，墙上挂着刺刀和大枪。刘双喜进来，让手下的人在枪上挨盘，把枪全敛在手里头，子弹也都敛过去了。老蔡领着双喜到了第三层，一看李六在那趴着正睡觉呢，一盏灯照着他脑袋再亮，盒子枪就在桌子上面搁着，还有只撸子在枕头底下，可能这小子临睡以前喝醉了，罐子盒子酒瓶子东倒西歪，满地都是鱼刺和骨头。双喜到这儿把他给守住了，老蔡急急往上走，决定解决顶上的岗哨，不把他解除了这事儿不好办。老蔡多有经验，快步跟猫一样，蹭蹭蹭几下就到了顶上。那哨兵有点冷，两个手抄着抱着一支枪在井井来回溜，心里琢磨着怎么还不换岗啊？不是过了终点了，他妈冻得这身上跟猫咬的一样，哎，这个冷啊，回去非喝两盅不可。他正想着，听有脚步的声音，心一动，认为换岗的来了，来换岗来了啊，来了。老蔡说个来了，就到了他眼前，用枪一顶他，我去，动！哨兵一看吓了一跳，乖乖的交了枪。老蔡在怀里取出手电，前后左右这么一照，发出信号，你听吧，前后左右全都下了手了。单表牛的水领着五个同志见信号发下来了，真亚赛饿虎扑食一样就冲进张金龙的屋子。张金龙啊在里屋，还这个护兵在外屋，两个人是分着睡觉。小护兵岁数不大，才十八九岁，正睡着挺香呢，听见屁咚咚一响，他把眼睛睁开， 谁呀？
不许动！
这一嗓子把护兵可吓坏
啊！你们
没有你的事儿，赶紧起来！
就这么样，把护兵抓住俘虏，把他的枪也拿下来。刘大可一伸手，把门帘子撕下来，就冲进内屋。到了屋里啊，大水可傻了眼了。为什么呢？屋里边空荡荡，冷清清，就有一张空床。张金龙没在屋里头。张金龙这小子哪儿去了？大家里外一搜查，没有。把大水急得可冒了汗了。端这个炮篓子是一方面，消灭张金龙是主要的一方面，抓不着他怎么算呢？赶紧领人带着俘虏到了外面。这时候前院后楼早都得了手了，把那俘虏全都押到院子里，得了不少的武器。黑老蔡带着双喜到大炮楼第三层，把李六子也给抓住了。李六子一开始睡得胡了巴嘟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这一双醉眼睁开了一瞅，是黑老蔡和双喜，把他魂都吓飞了，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：“饶了命，饶了我吧，我该死，我没出息，我该死。”哼，双喜的鼻子哼了一声：“李六子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，你怎么又投靠伪军了？这……哎呀，饶了我吧，我没说嘛，我没出息，不干这不行。”起来吧。刚说的时候，外面牛大水就上了楼了：“老蔡、屯儿、双喜，坏了，张金龙没了。”大家都一愣。老蔡吩咐一声：“嗖！”把大洋屯这炮楼前后左右都搜到了，没有。然后黑老蔡把李六子叫过来：“李六子，队长，我们再饶你一命，再给你一个改造的机会。”“
是是，我谢谢。”“
可有一样，我们要考验考验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。我问你，张金龙上哪去了？”“
对，我不知道。”
高屯一听就急了，这小伙子脾气也暴，过来踹了他一脚：“退你妈的，我看你他妈小子顽固不化，张金龙跟你一个屁股一个影，他上哪去你不知道吗？”“
我真不知道。他要没在炮楼子里边，大概就没干好事，准是找娘们去了。”“
到谁家你知道不？”“
这……哎呀，他太多了，我可说不上他上哪去，他不跟我说这个事儿。如果你们要问，你们问他那个护兵王圈，王圈管接管送，他知道。
等我们问完之后回来找你算账，你要敢欺骗我们，杀你个二罪归一。”“
不敢不敢。”
就这么样把张金龙的护兵王圈给找来了。咱没说吗，这小孩才十七八岁，吓得体如筛糠，一个劲儿的哭。黑老蔡到了他的眼前，高高兴兴的对着一笑：“恐怕他害怕呀。你叫王圈。”“别害怕，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”老蔡心爱的把他搂过来：“你多大了？”“
十八。
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。”“
我是保定的。”“
啊，跟张金龙几年了？”“
不到一年。
哦，你别怕，八路军优待俘虏， 我们杀的是罪大恶极的。一般的人经过教育，认清了形势，能悔过，我们都欢迎，你也不例外。圈儿，你能不能帮八路军一个忙啊？你告诉我们，张金龙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？今天晚上住的谁家？假如你帮助我们立了功，你也是有好处的。
我不知道。
高腿就有点发火，眼珠子一瞪，刚往前一凑合，牛大水一拽他的衣服，高腿的火又压下去了。人们着急啊，时间宝贵，一旦走漏消息，张金龙跑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但是老蔡很沉稳，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，讲来讲去呀，把王圈给讲哭得更厉害。最后也嘚不得，王圈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他是这么说的：我到这不到一年，本来我在保定旺这块是他们抓来的，后来就不叫我回家了，非叫我给张金龙当护兵。张金龙这个人手毒心狠，非打即骂，有时候给俩零钱花，有时候不高兴了拎起鞭子就揍。他怕张金龙，怕得一天老膏药，听张金龙在那一咳嗽，王全的身上就一哆嗦。因为张金龙这小真狠，王全有顾虑不敢说。他说如果抓不住张金龙，将来落到他手里了，就得扒了自己的皮。老蔡针对他这个思想：圈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消灭了张金龙这个铁杆汉奸，为老百姓除了害，你不高兴吗？
高兴，不过
别怕，他跑不了，即使是跑了，有我们保护你也没有关系。你愿意当八路军吗？愿意当八路军，我们欢迎。
你们要我这种人
怎么不要？我们欢迎啊！这一句话打中了要害，王全不哭了，站起来。
那你们要收我当八路军，给我一杆枪，我什么也不怕了。
好，就这么决定。现在你就算我们的队员。王全哭着哭着乐了。
那我给你们带路，上这个瘪窝，掏这个王八蛋去。